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慈悲行、慈悲心、慈悲行。那在还没谈这个题目之前呢，我们刚才把前两个礼拜所谈的呢刚才总结一下，因为前两个礼拜所谈的题目呢是比较深阶。那前两个礼拜我们谈到多了，在一般我们通俗用的名称就是智慧，但是事实上就像前两个礼拜所说的，真正 佛法正真的智慧呢，其实是超越世间语言所能够形容的。那所谓只是为了方便让我们大家知道，它是透过我们的这个理智的去思考、理智的观察、选择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智慧。那所以呢，这个智慧呢是透视了宇宙的真理，那所以方便我们也叫它叫做般若。那般若呢，在六度当中，我们谈从今这个学期从头到尾，我们谈了六度，也是布施、持戒、第三项什么？忍辱、坚定，然后呢？禅定、智慧，那对，就是六项。但这六项呢，其实并不是分割的，它其实是有关联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这六项呢，修持这六项呢，要真正成为六度。我们上个星期谈到度，也是从此岸度我们到彼岸，也就是从凡夫的此岸助我们到圣人的彼岸，能够了脱生死，或者是说痛苦的此岸到解脱的彼岸。那我们在这个范文里面，我们就叫波罗蜜，就是那个 pineapple。 那从此岸到彼岸，所以呢，要能够从此岸到彼岸呢，这六度呢要以般若为导。换句话说，不管我们修持布施，还是修持戒，还是修忍辱，还是修精进禅定，都要有智慧为导。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修学呢才能够呢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朝向从此岸到彼岸。如果我们所做的布施只是在于世间法的布施，好心，这个虽然你善心做好事，但是处处两说，然后还不知道说这样子其实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束缚，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能够，虽然是善事动福，但是并不能给我们带来解脱。所以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能够意念佛陀的教法，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一种修持，这个能够随顺般若智慧，慢慢的纪念我们自己，让我们的我执越来越小，我们的染着越来越小，对所做的行为，自己以及对方也能的真相，也能够慢慢的去观察，随顺佛法去体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些学习呢，去提升我们的智慧而得到解脱。那否则的话呢，它只是一种善动福善事，而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解脱。那所谓的般若，也就是能够了解到诸法的真相，知道诸法是缘起的，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那而且是不断的变化当中。即使你分析到这样因缘条件，我们说 A 加 B 加 C 的，大家大概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呢有时候还会呢去染着于这个为不为系的这个这个组成大件东西的这个不为系的一个一个元素，就觉得说不为系的元素还是实在的，但是事实上不为系的元素还是缘起的。所以呢，分析在这里其实找不到一点。所以在佛法里面呢，常常有譬喻呢，就比如说波香蕉树，香蕉树啊， 空心的，你觉得那个树干好像是实在的，一层一层薄薄到最后还有吗？是空的。所以事实上它就是它最小的分子，最小的元素，事实上它也还是原子，你找不到一个定点。那所以呢，这个是要透过波尔智慧去了解诸法，它是缘起，所以我们叫因，而且它是无常变化的，它是因缘巧，很多因素促合而成，这因素本身又是很多因素促合而成。真正来说，你真的分析找不到一点。那诸法因缘生，就是像我们今天看的达玛口，这个是一个法，一个法的一个现象，它是因缘生起，其实就是因缘条件。今天大家来这里，我们今天不在这一个教室，今天我在这里，那时间到了，那所以我们说法，所以呢，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而生起，现在有这个达玛口。但是你说这个达玛口这个。是实在吗？每一个时刻我在讲每一句话都不一样，而在当中的每一个因素，你们的脑子里面每一个，你们自己每个个人，你们事实上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不管物质的身体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然后这一个教室看起来很坚固，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它也是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从大件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有砖头、有钢骨、有种种的。而同时呢，它事实上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十年过后，你会发现这个教室的砖块、这个油漆都已经脱落了。那为什么会产生？它并不是说十年到它突然间就脱落的，它是在每一个时刻就已经在产生变化。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 Dharma Talk 看起来是实在就是一个 Dharma Talk， 但是这个 Dharma Talk 是这个达摩班呢，是这么多因素组成，这每一个因素本身又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就说方便来说，我们说无自性它是净空的。这个空呢，就是不是我们所说空空洞洞。你说空，为什么它黄居士有在啊，三义有在啊，一子有在啊？它这个空跟我们平时想象的空不一样，但是我们常常很容易掉入那一个陷阱回去。所以常想，为什么说空？它的空的意思就是空性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是缘起的，因为它是无我的，因为它是无常的。所谓无我。也就是说它是条件性组合而成，因为所谓的我，当我说我的话，就是说我有一个主宰的能力，我有一个自主的能力，我是固定不变的才叫做我。但是请问我们真的就是指这个我的这个特征吗？事实上我们这个，我们虽然说我们常常都是我，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那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我呢，我们自己都掌握不了自己。单单说叫我们不要生病，都不行啊。所以，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具足这个我的定义所规范的这个条件。所以方便来说，我们说无我，这样子了解吗？所以他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我应该有的这个特性，因为我们其实不记住这个特性，所以方便来说是无我，并不是说把这个我拿掉，而是说我们没有这种主宰的特性。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主宰特性？因为我们是很多条件促合而成，而它有不断的无常变化。三十了解。那所以呢，对诸法因缘生，诸法有因缘灭。啊，时间这个钟 十分钟不走的，但是他即使不走，时间还是在走，对不对？那等一下呢，时间到，其实我这个一直讲还是讲不肯听，你们一定说我明天有三了，对不起，其实我先走了，然后一个一个就先走了，然后只是我剩下我一个人，那我要讲的话呢，就没人听啊，到最后可能是科技来赶我走了，那所以呢？有因语言就离散了，所以这个达摩陀达摩观呢也就结束了。所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所以呢，从这里了解到一切是无自性的，所谓无自性也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缘起性空也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那所以呢，从诸法还有即使我们本身也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启发的般若智慧。那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在理论上勉强的好像懂好像懂，然后过两个礼拜又好像不懂了，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其实还不是成为智慧，不是成为真正的这个智慧。那所以我们要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自己染着，自己放不下，自己遇到人家批评我们的时候，念念就是这个嗔恨心升起，对那句话死抓住不放的时候，我们自己反观，我抓住的是什么？那句话是什么？它的本质在哪里？从这样子随顺佛法去观照，慢慢的我们会学习用智慧来开导自己，放下一些懒惰，也透过这样的机会慢慢启发我们的智慧，那也让我们生活得更自在。所以呢，这个要能够对，为什么佛陀开始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些呢？都是修学的过程。然后随顺佛、随顺般若智慧去学习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生活得更自在。所以呢，我们说因般若波罗蜜多故，我们的身心才能够清净自在。因为随顺这样子去学习的话，我们反观自己，为什么我放不下？你会发现最后你发现都是一个贪，不是就是嗔，就不然就是无明愚痴，再不然再更进一步的都是因为有一个我。那这个我又是什么？而贪嗔痴都是因为我而产生。再更进一步的追究这个我是什么，我抓住的这个我是什么？哎，这样子的话，你会学习越来这个我执越来越低，未来我执越来越减轻的时候呢，就越来越是真心就能够，而且就是因为能够观照的是我，才知道说贪嗔痴这个是真的是给我们带来痛苦的，我们要学习放下，那真心会尽量的去净化自己，所以就是真心清净，贪嗔痴减少。自然也就是叫自在，所以呢，能够这样子的时候，慢慢就能够成就无漏的功德。所谓无漏呢，也就是清净的意思，就是没有烦恼的意思。那以后你们看到，有时候看到有漏无漏，就是说有漏雨没有漏这个在佛教经典里面常常出现的字，所以给你们知道一下。那无漏呢，也就是没有杂染，没有烦恼的。好，那从这是简单的解释。那有漏的话，就是带着我们有自我，然后所以有抱着贪嗔痴的，就是有漏的。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行为都是有漏的，所以就是不够完成清净的。那学生这样子去修学，透过多尔智慧或者多了密多啊，慢慢的能够带领我们成就佛道。所以呢，在心经里面我们就说到呢，如果能够启发多了智慧，依多了密多故，其实这心经的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现在明白了吗？就是如果我们对般若能够启发般若智慧，你对世间的一切你非常的了解，你无所染着，而自己身心也清净，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还有什么好好？因为你已经透，你已经了解了这个自我的真相，诸法的真相，也同时呢了解到众生的真相，这一切就是那么样，那么样的坦然自在，所以心没有挂碍。那没有挂碍的话，就没有恐怖。所以呢，没有恐怖，这一切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就不会有颠倒梦想。那就这样子的话呢，所以无颠倒梦想，自信涅槃。所以就是说，只有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呢，那我们能够达到彼岸。那但是当然这个是太深奥，所以最重要的，从我们现在这个程度开始去听闻佛法。所以我上次特别强调，启发智慧的过程就是闻、思、修、证。因为特别强调，因为这一部分是特别重要。那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听闻佛法，不要以为说我们这里常常听经、常常听经啊，就等于就说哦，我们这个听闻佛法的智慧已经成就了。要知道说，要能够真正达到，就是说听闻佛法的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成就，至少就是说从听闻佛法过当中呢，我们是随顺三法义，比如说无常、无我啊，这个空就是道理，缘起空的道理去思考、去领悟。那慢慢的这一些观念已经成为你觉得非常有逻辑，也非常欢喜的接受，那也成为了你遇到事情你判断的谨慎，你处理事情，你这个无常、无我、缘起、性空的道理去观察事情，随顺这个佛法去观察自己，遇到什么事情你都会以佛法来反观。那这样子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你的闻慧才说达到某一个程度，否则的话呢，到处听呢，等会遇到烦恼的时候呢，不会用把佛法用得上。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虽然听了很多，但是呢，事实上还没有用得上力。所以要能够用得上力呢，是从听闻佛法当中能够升起清净的心。所以呢，因为听闻佛法，我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后呢，常常会反观自己的贪嗔痴的种种念头，那常常会学习净化自己，心生对三宝升起非常这个坚固的信念，同时对法呢产生一种非常这个深刻的一个好感。其实呢，都把法念念在心头，而且非常的欢喜。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遇到什么事情，你都不是以佛法来作为你的指南。这样子的话呢，你所作所为就会随顺佛法，同时你的思考模式也随顺佛法。这样子呢，才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我们的这个智慧。好，那这个是做到上个星期所谈的这个六度。那今天要谈的是慈悲心。慈悲心呢，在佛法里面呢是非常的重要。事实上呢，佛法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听闻的佛法呢，都是因为慈悲而来的。所以我们说佛法慈悲呢是佛法的根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当初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慈悲，我们不会有今天的佛法。如果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他从他是这个太子的时候，小太子的时候，他就富有慈悲心。他对这个如果大家读过他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传记的话，知道他当小太子的时候，他就非常有慈悲心，富有慈悲心，喜欢帮助别人，喜欢很爱护别人，爱护一切的人。不管是虽然他是贵为王子，但是即使是那些照顾他的一些仆人啊， 等等，他都非常的，他都会尊敬人家，会关心人家。那同时呢，不单单是人，他对动物也非常的能够表现出他的关怀。所以呢，他从小就富有慈悲心。那有一次，他与他的父王到一个这个丰收的节庆去。那但是这小太子呢，他本身就不太喜欢太热闹的事情，所以他就走到一边去，坐在树下。那眼前呢是一个稻田，有农夫在耕田。那这个农夫在耕田，那他看到这个农夫呢汗流浃背，不得休息。那有时候这农夫呢还要鞭打这个水牛，让这个水牛能够耕田。他就感觉到很难过，他想为什么有一些人必须要工作的这么辛苦，不得休息，为什么人有权利鞭打动物。然后再看那个牛跟驴那个田，会拉起一些蚯蚓在泥土生长，那有鸟飞过啊，也有老鹰飞过啊，老鹰就吃小鸟，有的小鸟就去吃蚯蚓。他想，每个众生都想生存，每个众生都希望得到幸福的生活，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世间是这个样子，互相残杀呢？他心里感到非常的难过。他想，为什么这个世间就是这个样子呢？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出他的那种慈悲的心情。但是他小的时候，那所以呢，长大过后呢，他还是不断的思考。那长大了过后，那有一次他到城外去，他要求他的父王让他到城外去，那结果就看到了游士们看到什么？生老病死。那他看到生老病死，他并不是想啊，万一我要死怎么办？万一我生病怎么办？他只是非常的因为他在王宫里面受到保护，那父王也不太让他知道说人生有这些痛苦，所以事实上他真没有看到病得很严重的人，也没有看到老的很老的很那个老的那种痛苦啊。那因为在王宫里面呢，他父王都这个指派呢只有那些年轻英俊漂亮美丽的人去照顾他，那所以呢他没有看到很老的没牙齿啊，老的很痛苦的那一些也没有看到，那死人更不知道。那所以呢，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首先所问的就是为什么人会是这个人是这样呢？他的随从告诉他说，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都会老，没人可避免的。他一想，那有没有药可医呢？问我们的医生，有没有药可医呢？说没有药可医。没有药可医，但是大家又不喜欢面对这些问题啊。但是又没有人去找出他的原因，也没有人去找出解决的方法。所以他就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难道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就等着生病，等着老，然后就等着死，那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那而且这个是大家都不喜欢的，所以呢他想要寻找世间的真理。所以他最后呢，他决定要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他要离开王宫的时候，也经过了一番的挣扎，因为大家读过这个释迦太子的故事啊，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你们办过那个 SD 线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应该不用讲了。那所以呢，他在离开王宫的时候，事实上有很大的挣扎，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也有一个小王子。 那所以呢，他要离开。那对他的父亲来说，父亲必然会非常的难过，他的妻儿也必然会非常的难过。那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应该去离家出走呢？所以他心里有很大的挣扎，但是最后他还是离开了王宫。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如果他留在王宫，他或许能够照顾他的父亲、他的妻儿一段时间。但是最后他们也必定要老，必定要死，也会生病。那他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心里烦恼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他事实上自己也不知道。那更何况这个问题不是只是他的父王、他的孩子及他妻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的问题。所以他想，每个人都不喜欢，那为什么？那我如果我留在王宫，面对着种种的物欲的享受，种种的外援，很难找到答案。所以呢，他毅然要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他离开王宫的动机，事实上是希望能够寻找人生宇宙的真理，然后呢，能够回来，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他放下他暂时的快乐、暂时的享受，以及他亲爱的家庭，而去寻找真理。所以他寻找真理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啊！大家如果读到他故事，非常的艰辛，就跟他在王宫的生活比起来是千差万别的。那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忍受这次艰苦呢？事实上也就是一个慈悲心，希望能够找到答案，来帮助众生解决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所以是发一个大悲心。那所以然后最后修行成道了，对，成道了，他终于了解到为什么人生会苦，为什么我们会生老病死。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原来是其实是我们无明染浊。那所以呢，我们才会轮回生死，世上有超越生死的可能。那他自己解脱自在，非常的平安自在，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但是他还是回到世间，还是在人间成道过后，35岁成道过后，还是回到人间，继续的在人间弘法，宣扬他所这个体悟到的真理，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学习，都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说明他的慈悲心。因为如果他的当初的动机不是为了所有的众生的话，他或许修行啊，自己解脱了，他就解脱了嘛。但是因为他的动机就是为了寻找真理，回来帮助不单单是他的家族，而是所有一切的众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个真理，而得到解脱自在。所以他证悟过后呢，他还是实践他本身，他开始出离这个王宫的这个动机，就是要回来度化一切众生。所以这都说明这个佛陀的慈悲。所以呢，如果没有慈悲心在驱动，我们没有今天的佛法。所以我们说这个慈悲，这个佛法呢以慈悲为本，慈悲呢是佛法的根源，这是没错的。所以换句话说，学习向佛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佛的慈悲心。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呢真正去体会到佛的心。什么叫做佛的心？也就是大慈悲，能够去体会到他的感受，他为什么能够发起这么大的心。那慈悲这两个字呢，慈在佛教里面，慈悲两个字我们一般是并用，但事实上它有一点点差距，慈呢就是给予快乐，悲呢就是拔苦，也就是说 别人有痛苦的时候，我们帮他，希望帮他解除痛苦。那乐这个慈呢，不一定要看到那个人很辛苦了你才去帮，你就是有欢喜，愿意能够呢去与别人分享，或看到希望给别人制造快乐，不一定是说别人痛苦你才去帮助他。那所以慈与悲呢，是慈是以乐，也是给予快乐，悲呢就是帮他拔除痛苦。那这是慈与悲的一点点这个差距。那这个佛法的慈悲呢的根源，我们刚才说佛陀他是发他的这个动，他这个他整个修学的历程呢的推动力呢，实际上就是在一个慈悲心。那这个慈悲呢，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个慈悲，佛法的慈悲是这个它的根源是在哪里？我们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我说慈悲心要发慈悲心，但是要怎么样的去让我们了解我们应该慈悲呢？有些人说对啊，慈悲，其实我们大家与生俱来啊，我们出生每个人都有多少的同情心，但是有的时候呢慢慢长大它就慢慢消失好，这个所以我们需要呢不断的去培养。那要怎么样让我们了解说其实我们是的确应该要升起慈悲心？在佛法呢，慈悲的根源呢建立在缘起，所以佛法其实呢最根本的原理呢，如果你能够掌握佛法缘起的法则的话呢，事实上你看什么经典，你听什么样的经历，只要能够用缘起的观的法这个原则去观照呢，你大概都不会跑错路了。好，缘起。因为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的，其实也就是缘起的一个道理。那所以慈悲的根源呢，佛法慈悲的根源在于，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缘起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在我们从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种种的缘起的现象当中去了解到呢，我们其实是相互依存的，我们有赖呢很多的因缘来帮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忙都是非常的重要，从小到大很多的因缘帮助了我们。那所以呢了解到这个缘，就在这个世间当中，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我们跟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相关联，我们有赖很多人的帮助，从我们吃的东西，从我们用的东西，从我们学习的东西，种种事实上靠很多因缘。你们喜欢上 internet， 你没有想到最后那个操作能够今天我们那么这么方便， internet 送来送去， email 送来送去，其实成就了这个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感恩，要有一种感恩的心，感恩众缘，感恩所有的一切的人。这个能够感恩的话，我们自然会升起同情心、慈悲的心。这些人都对我有恩，那所以呢，我也应该呢，能够以慈悲的心去对待他人。所以要能够有知恩、报恩、感恩的心，这个从缘起的角度了解到我们是相互依存的。那同时呢还有就是，既然别人提供了我因缘，让我能够今天坐在这里，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那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事实上也应该是一个应该也能够提供因缘给别人，对不对？我们不能只是一个单独接受因缘的、接受别人支持的人呢。所 所以呢我们也应该要互相的帮助。所以这个是缘起的相关性，了解到在从缘起的角度是了解到说我们生存的空间是互相依存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慈悲心就比较容易升起，能够有一种感恩的态度、互助的态度，这是很重要。那第二点呢是比较深一点，也是进一步的去了解到每一个，我们是刚才是从缘起的现象看到每一个个人，每一个个体是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支持。那进一步的去了解到每一个个体本身事实上它没有实在性，它是有变化的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因缘条件凑合而成，它并不是实在的。那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所以为什么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这个因缘条件可以去达到成佛，只是当前所现的或许就有一些差别，当前所呈现的呢，有一些人正好烦恼比较重，所以嗔恨心比较强，有一些人这个当前所呈现的这个组合体正好他的因缘条件是他就是慈悲心比较强，但是并不是说他永远如此的。我们要了解说每一个人都有提升，每一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每个人都有向上的可能，只是因缘条件不太当前的因缘条件不太一样而已。所以能够从这样了解的时候呢，我们也了解我们自己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有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很好，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很好，也是有时候讲话也是很刺人的。那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呢就比较能够去将心比心，去了解到这个别人是这样，但是他是这样可以改变的。所以与其抱着嗔恨心，我们会比较去以同理心去对待，了解到说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你觉得你反而会觉得可怜，说他现在被那么多的嗔恨与愚痴覆盖了，看不清自己所作所为，所以你就是升起慈悲心，希望说这个怎么办呢，他可以改变的。所以因为你会了解到说每一个人这个在缘起的这种现象当中，事实上每个人其实都是因缘条件和合，都是平等的。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以一个平等的心去对待，这样子了解吗？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嗔恨心也比较不容易升起，甚至会发现会觉得说其实我也是这个大环境当中的一个因缘，然后我本身又是很多的因缘，那你会变成了不把每一个个体当成是个别的，只是认为是因缘条件怎么样去把它调整成为更好，所以呢就不会那么样的去把一个人呢看着那么样的独立不能改变而怀恨。那所以呢这种平等心能够升起的话呢，能够了解到这个每一个人的本质上是平等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慈悲心也比较容易升起，这一个了解吗？这样子，所以就是从缘起的相关性以及缘起的平等性，这个是立足在这点。所以佛法谈慈悲并不是因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教徒，所以我们要爱护我们的佛教徒，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你从这个角度的话呢，不管你是什么人，哪一个国度的人，哪一个宗教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提升的可能性，每一个人他当前或许他的智慧他的理解是在某一个程度，但是 只要他慢慢提升，他能够就像我们就像妈妈教小孩一样，如果他小孩是学习比较慢的，他会讲一二三四五啊，他就非常非常高兴了。如果有一个小孩他学习很快的，他妈妈肯定要他能够一到二十能够数出来的啊，比如说他三岁他能够一数到二十，另外一个教了老半天能够一到五啊，妈妈就已经非常高兴了。但是总有一天他妈妈也会数一到二十，对不对？所以就是一个平等心，就是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但是慢慢的他还是有提升的可能。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所以不管他是什么宗教，不管他是他的智力程度是怎么样，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不管他是哪一个国度，站在原始的相关性，我们大家都是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因缘。那同时在平等性来说，更不能够去看低别人，看轻别人。那所以呢，应该要升起慈悲心。是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慈悲心就比较容易发起，而且呢，就会有个爱，就是因为说啊，我的慈悲只能够限于某一些人。那更何况，当我们在佛教当中谈到呢，这个我们知道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的话呢，那我们周遭的人虽然有的成见是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宗教，或者是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种族，但是在从三世轮回来说，我们或许在过去生都曾经是亲戚朋友，曾经是父母、兄弟姐妹，所以今生才有缘在一起。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更应该去慈悲每一个人，否则的话你这个人很凶巴巴，然后又去找一个会看过去生的，你刚才很你对那个很凶的那个人正好是你过去生的爷爷，那你不是心里很难过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对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就知道啊，过去生我们自己本身也，因为我们还是凡夫啊，总是造恶造善啊，有时候心情好就很慈悲，心情不好就很恶劣。那同样的，今生已经是这个样子，过去生自然也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今生有时候有个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说他永远就是不好啊。那这里呢，我们呢应该要有这个同情心、慈悲心。那同时从三世因果来说，每一个人可能都是曾经帮助过我们，在某一方面啊，可能曾经帮助过我们。那所以呢，我们呢，或者是曾经跟我们有关、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更应该呢慈悲所有的人，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进步，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慢慢得到解脱以及自在。从这样子的一个角，这个是佛法的慈悲的立足点，也就是缘起。那所以呢，就是谈到慈悲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大家才知道说，哎，这个立足点。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反观的时候呢，那我们会发现到，我这个立足点呢，让我们的心中更开阔，更包容。那谈到慈悲心呢，在佛法里面，我们谈到慈悲心，一般谈到就是四无量心。四无量心，主席知道四无量心是什么？啊，怎么是？四无量心呢，也就是慈悲喜舍。慈跟悲呢，刚才谈过了，慈就是给人家快乐。那悲呢，就是拔苦，也就是拔除痛苦。那喜呢，也就是随喜功德啊，别人做得好的时候，我们要能够随喜赞叹，为他感到高兴，而不是别人做得好的时候酸溜溜的手腕，那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是随喜啊。 所以这个学习很重要哦。学习学习学习别人的功德，别人做得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升起欢喜心呢？好像别人做得好的时候，他就到了一个头去了，我们就矮了一个头下去，就心里就不舒服，这个就是一个嫉妒心在作怪。所以学习学习帮助破除我们的嫉妒心。为什么会有一个嫉妒心？也是一个慢心，因为他比我好了，心里不舒服，对不对？那所以呢，喜是谁？舍呢，也就是平等心的意思。舍呢，也就是平等心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学习行持或者是悲或者是喜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呢要能够以一个平等心，也就是说不单单只是对自己很熟悉的人，自己亲爱的人才有慈悲喜，那别人的时候就没有了。对啊，妈妈对自己的孩子的什么事情都可以慈悲，都孩子拿第一名还是自己非常非常高兴的，别人的孩子拿第一名其实就会讲出很多很多的理由出来，所以呢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没有舍心，也不能取己了。那所以呢，舍呢要能够以平等的心。那这个慈悲喜舍呢，这个是我们狭义的时候我们说慈悲，但是在佛法里面修学慈悲呢，所以慢慢的要扩大呢，扩展到慈悲喜舍才能够做得比较彻底。那当然要开始一个是做到能够完全平等心是不太容易，所以呢一般我们呢学习呢就会学习慢慢从我们自己亲爱的人去慢慢的扩展。所以这个四无量心呢也是一种修学禅定的方法，修学定的方法我们叫做慈悲观。也就是说从自己的亲爱的人开始，先培养自己心里面的慈以及悲，让自己的心呢能够柔和，然后慢慢的把这种柔和欢喜的心扩展到呢我们周遭亲爱的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家庭成员，然后慢慢的再扩展到我们的亲戚朋友老师然后再扩展到呢我们不太认识的人，然后再进一步的扩展到曾经与我们有过节的人，我们憎恨的人，也希望他们能够欢喜快乐。这样子的慢慢扩展，这样子的时候呢，慢慢的把我们的心的那个慈，我们的慈心呢扩展到所有一切的人。所以为什么叫无量心呢？就是说要往无量的这个众生去扩展我们的这个慈悲喜舍之心。那能够这样子无量无量的扩展的话，你所得的功德也是无量无量的，所以叫做四无量心。那等一下如果能够早一点结束，我们可以就慈悲观然后我们再结束。那这个是四无量心。这个四无量心呢对修学这个大乘佛法来说呢在这个南传呢，他们一般把这个慈悲观当成一种 meditation， 但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呢认为呢这个慈悲喜舍这一个不单单只是 meditation 而已，它可以进一步的帮助我们净化我们的身心，甚至进一步的启发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趋向解脱。因为能够这样子修学我们的慈悲喜舍心的时候呢，我们会反观自己的贪嗔痴种种行为，因为慈能够鼓励自己身体慈悲慈心，就能够避免自己呢身体害人的心，对不对？ 然后能够有悲心，能够悲悯别人，我们的嗔恨心啊，残酷害那种心呢也不会升起。那能够学习随喜呢，嫉妒心、骄慢心也可以熄灭。那能够有舍呢，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体会到什么叫做缘起平等。所以呢，这个慈悲喜舍呢，能够随顺这个智慧去学习的话呢，然后利用这个机会来慢慢的净化自己的贪嗔痴，反观这个自我的话呢，它其实还是一个修学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启发智慧。那尤其在这个大乘佛法当中，我们之前也谈到呢，修学大乘佛法这个学习做菩萨呢，最怕的就是四点。那我们呢，在菩萨道上呢比较难前进的，也就是第一个嫉妒心，第二个呢偏贪，也就是吝啬。如果一个要当菩萨的人嫉妒心很强，那怎么当菩萨呢？因为你本来要帮助别人啊，帮助了这个他比你好了，你不帮助了，那很难啊，嫉妒心太强。结果或者是说你帮了他，这个他也进步，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出现有想帮他，不行了，你就不能够容纳别人。那所以呢只嫉妒心，这个心量就不能够大，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障碍这个在修这个菩提心菩萨修学上的就会产生障碍。另外一个偏贪，也就是吝啬，那吝啬更糟啊。本来菩萨就要学习布施啊，不管是财务的布施啊，这个法上的布施啊种种，如果你什么都很吝啬，这个 tip 是我得到的，我不能够让他，不然会考得比我好，那怎么去布施呢？对不对？那所以呢偏贪会造成障碍。另外一个是嗔恨，如果一个人嗔恨心很强，嗔恨心很强，那就很麻烦了。他如果要当菩萨，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众生都是那么样的听话的，有时候总需要好言好语耐心的去引导。如果嗔恨心太强的话，讲两句算了，那就没办法了，没办法这个帮助众生。另外一个是慢心，慢心也是一种障碍，就是骄慢心，做一些善事了就开始骄慢心升起。你骄慢心一升起，我执就升起，你的慢心一升起，然后你的我执一升起，你看到就是我做了什么善事，你的慈悲心就一定的变成薄弱。所以呢这四点呢是学习菩萨道呢要感染慈悲心呢所要特别避免的，就是嫉妒、偏贪、嗔恨以及骄慢这四点。那这是说到慈悲心，也就是慈悲喜舍。那接下来这个当然单单有慈悲心，然后天天说我希望我有希望所有的众生都安详快乐，希望众生都离开都远离痛苦，希望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那只是希望呢，还是只是在心里面。我们要把这个心愿呢化成行动，所以呢单单的慈悲心还不够，还必须要有慈悲行。所以呢这个慈悲呢，如果只是留在心里面呢，只是一个愿，就像我们没法站这样子的时候呢，但是如果还是只是停留在呢自己心里求证的时候，在那个没法的时候没法，但是没有行动的话还是不够的。所以呢要把它化成行动，真正的以行动去给人家带来快乐，真正的以行动去拔除别人的苦恼，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在佛法当中呢这个 菩萨要成熟众生，要帮助众生，还有真正的把这个慈悲心落实及行动呢，佛陀开示呢叫做四摄法。摄呢也就是摄导的意思，摄导呢也就是说能够能够呢感召更多的人，或者是说能够影响或者是说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摄导呢就是能够让很多人愿意跟你在一起，然后借此机会你也能够呢去帮助他们，或者是说跟他们分享好的教法那这个摄导，所以四摄法呢的内容呢是什么呢？第一个呢是布施，是我们谈过了布施。那这个布施呢是尤其是在行菩萨道呢要引导众生，要帮助众生呢，布施是非常的重要。首先第一点，也就是说透过布施呢我们能够跟众生结善缘，那这个是第一点，你结了善缘，众生欢喜跟你在一起，那你才有办法跟他们这个分享这个好的教法或者是说好一些好的道理所以呢你常常有学习布施，那布施呢当然不是天天去派遣布施呢其实有在佛法当中我们说有财务的布施，还有什么布施，还有法的布施就是法呢可以说佛法或者任何知识分享然后呢无畏施呢也就是说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能够去给安慰，或者是说别人难过的时候你能够给他鼓励或者他沮丧的时候你能够给他鼓励，甚至是看到人是给人家微笑给人家感到欢喜，这些都是属于无畏施。所以如果说我们常常与同学很能够呢很无私的分享我们的知识，分享佛法这个财务方面当然学生大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能够偶尔有的时候我买饼干给你吃啊，你买糖果给我吃啊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好像让大家的感情比较融洽比较随和，这些都是蛮好的嘛。那另外就是无意识喜欢笑的，像我们凯宇很喜欢他笑得很甜嘛，所以人家看了好像就感觉到把这个气氛弄得比较轻松一点这个也是无畏施。那这一些呢就让人家说这个人很容易接近，对不对，很容易接近，那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就让你有机会跟人家交谈。所以这个布施呢是在摄导众生方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所以不管在家庭啊在社会啊在国家呢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些朋友啦成为一个群众，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能够再进一步的去与大家分享佛法，这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四摄法呢在佛法当中呢可以说尤其不单单是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说当领导的在想要带动大家的这四摄法呢可以说呢可以说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所以第一个呢菩萨是处于其实是属于领导的一个位置，并不是领导就是 boss 这样子的意思，而是呢菩萨呢做什么善事呢他要带着一群人一起做，菩萨并不是一个个人，菩萨呢并不是要做一个伟大的个人，菩萨做什么善事呢他觉得这个是好事， 好，我们 Universe 一起来做。那 Universe 大家一起来做的，并不是为哪一个，并不是为您的一个人，而是觉得这是我们佛教的事，这个是好事，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分享，也并不是为任何一个个人。所以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不会说我其实是卖他的面子。这样子做，如果说卖人家的面子做呢，做久了就会产生问题。但是大家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愿，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那这样子做起来呢，并不是为哪一个个人，都是为我们大家的学佛，也希望我们把佛法分享给以更多的人分享。所以菩萨呢，他不是做一个伟大的个人，而是呢，菩萨要带动一群人来做，所以他有摄导的能力。好，所以这个布施呢，就是第一个非常的重要。那第二呢，就是爱语。那这个爱语呢，并不是说你爱我，我爱你。爱语的意思呢，也就是说，亲爱的语言，或者就是说比较和悦的一个语言，让人家听了呢，觉得很欢喜，能够接受。或者甚至有时候是一些很恳切的责骂，但是人家能够感受到说你是一个慈悲心的流露，那感觉到你的善意。这些都叫做爱语，这爱语呢是有鼓励人啊，这个也可以说也可以包含称赞，那但是不是那种酸溜溜的称赞啊，要实在的，然后又能够称赞的恰到好处，又能够产生鼓励的作用，这爱语很重要。这个尤其是人与人之间，我们凡夫呢都是靠语言来沟通。所以能够说话，能够说的这个能够善巧，但是又实在，又不是那种夸大的那种称赞，但是又能够讲到恰到好处啊，这个真是要有智慧。那所以呢，这个能够，然后同时有时候就是能够关怀人家，鼓励人家啊，这些呢都让人家听了舒服，又可以感觉到你的善意。又能够帮人家提升，这些呢都是好的语言，所以这个叫做爱语。那这个是这个在互动当中是非常的重要。有时候就是因为一句话，我们虽然上个星期谈到什么这个名甲、受甲、法甲，但是听到一句话的时候，什么甲都忘记了，都是实在的，就是说的就这样子。所以以后人家说的是名甲啊。不要去把它当成实在的，那些话，那个语言呢是符号而已，它可以有别的意思的，对不对？那爱语非常的重要，所以慈悲行呢，第一个行动上布施，第二在言语上要用爱语，第三呢就是实际的落实做一些慈善事业、福利事业，叫做力行。所谓的例子呢，比如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就是像 charitable work 之类的啊，那些都是指于就是公共为从公共大众的福利所想而去做的一些救济慈善的事业。那这是说到慈悲，因为我们慈悲。要把这个慈悲能够落实于行动的话，你看到什么地方医院那缺乏人，来了儿童医院需要有人帮助，你去当义工，对不对？看什么地方又哪里刚好有水灾需要有人帮助，你去帮忙，哪一个救伤队正好要去那个哪一个火灾那边帮忙，你去帮忙，当然也要看你自己的这个能力，但是呢，这些呢都是属于把我们的慈悲心，不要只是说我很可怜他们了，希望他们能够如衣服穿，然后你就坐在那边看电视。我们要把 化成行动，哎，知道在某一个地方有灾难啊，他们都不够衣服穿了，哎，你赶快把你的一些旧的衣服啦，拿一些衣服啊，行动上去，赶快去做一些救济工作，这个就是化成行动，就是力行。那另外第四点呢，叫做神事。同事呢，也就是要能够呢与大家同甘共苦，不要说我是 boss， 好，你们做你们做，我在看你这样子。但是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做啊，能够跟大家一起做，能够了解到别人的为什么，能够感觉，能够体会到别人做的时候的过程的辛劳，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啊，接着领导呢，他就会比较能够了解到大家的感受。那大家也会觉得说，这个领导呢，不是只是坐在那里而已，他是这样跟我们一起做，那大家呢也会比较欢喜。所以呢，这个同事呢，事实上非常的重要。你会发现，尤其是说像我们义务团体的话呢，如果说一个当多牵叫人的叫人的做，当然我们有共同目标，有时候会不理不管，我觉得是这个是对的，为佛好，我们也不是为哪一个个人。但是呢，有时候在一些团体，你会发现做久了，有的时候就他今天说是方面面的，都是我们在做，然后结果呢，就会因为毕竟是反思，就会产生烦恼。那所以呢，这个同事呢，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叫做四摄法，也就是布施、爱语、力行、从事，把我们的慈悲心落入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那这个四摄法呢，尤其对大家呢，在大家或许以后都会当这个 manager 啊，或者是当哪一个 department 的 head 啊什么之类的，哎，你就会有自己的 staff， 那你要学会怎么样去。让大家工作的愉快，这些都是，这个不单单是在佛教团体里面用，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团体呢都可以用得上的。那这个是做到慈悲行。那慈悲行呢，还进一步的除了四摄法之外呢，我们上次也谈到十善，十善大家记得吗？记得慈善吗？对，这个修学慈善，我们说这个菩萨的最基本的学习，就是菩萨就有很多，我们谈那个菩萨从何做起来，那个时候就谈到菩萨就有很多，但是它的基本呢，其实就是立足于慈善。那所以这个出发心、出发菩提心呢，是以慈善为修学的这个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口意。身口意三方面呢，去关照，然后呢，长养我们的慈悲心，不要危害，不要损害别人，然后呢，尽量的积极的往善方面去提升。所以有身方面有三点，口方面有四点，意方面有三点，总共十点。好，身不杀，不偷，不邪淫，这是三点。口方面呢，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好，然后意方面呢，不贪，不嗔，不痴。好，是吃鱼翅的吃，嗔恨的嗔，嗔贪嗔。好，这个是十善。十善呢，当然这个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但是呢，从自己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说， 在修学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在都是要慈悲行，也就要了解了为什么我们要不杀，我们要慈悲所有的其他众生，所有的众生都珍惜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应该危害别人的生命，这个是重点。所以出发点就是说我不杀，并不是说我怕我杀了到时候我会沦回六道，或者是说我杀了到时候我自己有恶业，不要给自己带他嘛。那正子呢，其实还是怕自己受苦。这个从正你要把它变成慈悲行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不杀，因为他会感觉到痛苦，所以我不应该去伤害他。而不是说很多人吃素啊，今天是初一我应该要吃素，那我今天清净，今天生意能够好，或者是变这个新店开张的时候要吃素啊，这样子以后生意才能够兴隆，这些呢就是为自己，根本就没有抱着慈悲心。我们知道说在佛法当中，我们说为什么吃素，其实是为了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就是说所有的众生都珍惜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应该危害他们的生命，不要给别人，不要给其他的众生带来恐惧以及威胁。要从这点去出发，看到东西你自然就觉得，哦，它是有感觉的动物，它是有感觉的感受的动物 的众生，那所以我不应该去危害它，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想，这样子的时候才是变成一个慈悲心。那同样不偷也是一样，不偷，偷了他会感到很难过，他偷了，他或许我偷了这个东西，搞不好等一下这个是他这个谋生的这个根本的工具，万一他就不能够活了，那怎么办？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从别人的角度来想。然后呢，这个不学淫也一样的，我们不要去危害别人的，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个可以从别人的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反正就是不要给别人增添恐惧，不要增添烦恼，增添忧虑，增添痛苦。从这个角度去，这个就是培养我们的慈悲心。那同时更进一步的，不单单是拔苦啊，还要确定就是我们经常还能够进一步的更积极的去行善，比如说不邪淫，不单单是不破坏别人的家庭，还能够呢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乐，鼓励人与人之间如何友好的相处，如何互相能够诚恳的对待互相的互动，这些呢都是属于比较积极的一面。不偷之外呢，我们还要学习布施，然后不杀之外呢，我们还要学习护身，在他还没有受到伤害之前，我们还要尽量的去保护。那所以呢，这个是从积极的一面，所以这个以乐拔苦，对不对？拔苦是他有痛苦的，不要让他痛苦，那但是以乐就是能够更积极的一面去进行。那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也同样的，如果我讲谎话，我得到我要的，这是很自私的，但是你给别人带来伤害，恶口那更不用说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两舌呢，两舌挑破离间，挑破是非，那更是不得了，要不得啊！那是为了达成自己的利益，造成他们家破人亡，你都不死，那太恐怖了。那所以呢，这一些呢都是属于不好的。那所以我们要以慈悲心，从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考量，这样子是自己的人去做的。然后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贪心生起的时候就容易伤害到别人，我们嗔恨心生起的时候也容易伤害到别人。我们的愚痴生起的时候，尤其是我慢、我执生起的时候，也常常会去触恼别人。所以呢，这个是慈善呢，是让我们学习用这个 有条像十面镜子来反观我们自己，借此呢减少我们自己的贪嗔痴错误的行为，也借此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同时呢进一步的发动于慈悲心。那这个是十善，所以呢这个是说到慈悲心以及慈悲行。那如何繁衍我们的慈悲呢？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最简单的起步方法，也就是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问题。我们不喜欢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不要怎么去对待别人，这是最容易。对，然后在佛经里面我说自他非一法，就是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比较能够考量到别人的感受，了解到说别人也是有感受的，否则什么都是从自我出发的时候只想到说我要什么，没有这个我很难过，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一定要你才回来，我们也给别人带来痛苦。所以呢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问题，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身口意方面呢都会比较理想一些，比较如法一些。那这样子说在进一步的我们也比较容易发起慈悲心，因为我们知道说自己他也有跟我一样的感受，我不应该做的太过分。那同时想到我自己喜欢别人称赞，我喜欢别人能够安慰我，诶我们也会尽量的想到他生病的时候他需要安慰，我们就会升起这慈悲心。所以自他护理法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如何培养我们的慈悲心。那刚才也提到呢，就是用这个听愿平等，就像刚才自无量心的方法，从我们自己最亲的人开始学习培养慈悲心最容易，然后慢慢的去想到说其实在这个缘起的这个世界呢，每一个人都跟我有缘，每个人都曾帮助过我，都有恩于我，所以我们慈悲心要更广泛的去扩大。同时呢从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世来看呢，每个人可能都是我曾经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所以呢把我们今生对我们自己兄弟姐妹所能够产生的慈悲心扩大到所有的一切众生，因为一切众生或许也曾经都是我的兄弟姐妹，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敌人。所以这个是慢慢的繁衍我们的慈悲心。好，时间好像差不多了，那所以今天谈这个慈悲心以及慈悲心，但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慈悲在佛教所说的慈悲要一定呢要与智慧相融合所以这个慈悲像刚才所说的不单单只是能要聊要以乐拔苦，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立足在缘起，那从这样子的才有进一步的从这个站在别人立场考量问题，减少自己的贪嗔痴，这些呢都能够随顺佛法呢帮助我们净化我们的身心，那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尤其是从缘起的角度去了解缘起的相关性、缘起的平等性的时候呢，那让我们的这个慈悲与智慧慢慢的融合，而不去产生两说。那所以慈悲能够不断的去利乐众生，但是又能够从感恩，又能够从平等性的角度呢去做的话呢，不去染着，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当中呢启发智慧。所以而且呢会就是因为我们的慈悲行呢所做的善事呢而反而被他绑住了，有个人很有慈悲心，但是他做了善事过后反而被善事的名闻利养呢绑着了，结果呢就不能解脱。所以呢这个智慧也就是后世这些善事它的缘起它的本质，而不无所染着。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又重苦又修慧，悲智双运呢才能够让我们呢越学越圆满，以无私的平等的心呢去修慈悲这样子的话顺着这个慈悲行 从这个发的这个菩提心，然后顺着菩提心以及我们所了解的这个缘起的智慧去修慈悲心，那慢慢的才能够让我们完成真正的这个般若，以及完成最后完成佛道。所以这个是说到慈悲心以及慈悲行。那上个星期呢，也有谈到呢，也有同学问到呢，就是说这个慈悲心、慈悲行，然后我们修学六度，希望完成这个佛道。那这个过程呢，上个星期有谈到说从这个般若道修到方便道，对不对？你们都在这里吗？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呢，也就是从我们呢，人呢，不一定是说跑到哪里去，而去来修的。事实上，我们所谈的六度、谈的般若、谈的慈悲心、慈悲行，其实就是从我们现在做人开始学，而是从人开始学发菩提心，那在不断的这个听闻佛法。然后把佛法落实，然后再感染我们的慈悲心。那这样子的时候，从人修学菩萨道，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前进，知道我们成佛。那当然这个不是个心生就能够完成啊。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不想去极乐世界怎么办呢？其实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去极乐世界啊，每个人有不同的兴趣。有一些人想得阿罗汉，有一些人想成佛，有的人想极乐世界，有的人想来生继续做人。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希望说，不管你希望来生继续做人啊，还是说你想要成佛道，但是呢，这个佛陀开示的法门有很多，所以下个星期我们谈到难行道与易行道。那如果说我们想继续做人，那我们也希望说，慢慢的从做人也能够慢慢的提升。所以呢，从做人我们要继续的发菩提心，希望生生世世呢都能够听闻佛，都能够见佛闻法。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虽然继续做人，但是我们希望来生继续做人呢、啊、但是我们也希望说不会堕落啊，对不对？最怕的就不去极乐世界，但是我们又想做人，但是又怕说万一做人的时候被五欲引诱，哪一生就堕落呢？所以要怎么样保持我们呢？不断的做人，不断的修菩萨道，一直这样子的修到成佛为止呢？那就要发愿生生世世呢，能够呢，希望能够行菩萨道，常常坚定自己的这种心愿，然后呢，能够见佛闻法。那如果能够常常见佛闻法，能够听闻佛法，有善知识在一起呢，那我们常常会意念佛的教法。然后有善知识提醒我们，也不会就不会走偏的太多，也做坏事呢也不敢做的太坏，那所以呢就不容易堕落。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一次一次的继续一直做人，一直做人，直到我们成佛为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福跟慧两个呢都要一起装修。不会装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人，我们希望说能够生生世世不断的继续做人，行菩萨道，知道我们成佛的话，我们也不希望做一个很贫穷的菩萨。所以呢，这个布施啊，刚才所说的这个爱语啊、力行啊、同事，都是让我们能够重福。但是呢，只是重福没有智慧，又容易堕落，所以呢，就要听我们佛法，启发智慧。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会做一个有福报又同时有智慧的人。那这样子呢，要这样子的生活呢才是比较圆满，那同时呢也能够比较能够去帮助别人。否则没有智慧但是没有福报，帮人总是没有力量去帮助别人啊。所以呢，要能够生生，要能够保持人生生生世世呢，不断的心菩萨道。那我们说，我们要发愿呢，常常生生世世能够与佛同在，见佛闻法。然后同时呢，要注意福慧方面呢，都要双修。那这是这个是说到修慈悲心、慈悲行，但是不要忽略这个智慧。那这样子呢，我们的这个生活呢，才能够 物质上越能够记住，然后同时呢越能够有清楚的这个思考，尤其是随顺佛法的这个思考。好，那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本来还有几点要说的，但是时间好像到了。如果没有问题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学习大圣还是小圣的时候呢，我们谈这个菩萨道或者是这个施学阿罗汉呢，事实上我们不太能够呢以一个人所诵读的经典来判断。当然诵读的经典它的经文会帮助我们启发我们的菩提心，但是呢以一个人的根性，他接触的是比如说南传的佛教，但是他很有菩萨的心肠，也有这样子的人。那也有学习大圣的，天天只是希望自己修行解脱的也有。所以有些人念佛念佛念阿弥陀佛结果变成阿罗汉的也有。他这个所以就是看你发的是菩提心还是处理心，还是只是世间的正法心，重点是在于那个发心。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一个人所穿的服装，一个人所诵读的经典就判断这个是大圣的，这个是小圣的，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主要是看他的发心。好，那希望呢大家对这个慈悲心以及慈悲行有所了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能够不断的感染你的慈悲心，兼顾你的菩提心菩提愿然后同时培养智慧，那在这个菩萨道上呢不断的前进。好，谢谢大家。
他的那个